我们今天讲到的主题啊，题目叫做处决亚干，然后经文是在约书亚记第七章一到二十六节，就是整个第七章。我们做个简短的祷告。天父，祈求你保守接下来的时间，祈求你特别的保守看顾，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语啊，并且能够因着你的话语而生命改变，将你话语当中的亮光发出来，以至于我们可以看见我们是个罪人，而耶稣基督是我们唯一的拯救。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首先给大家读一下这段经文哈，这段经文比较长，一共二十六节。约书亚记第七章一到二十六节，以色列人在当灭的物上犯了罪，因为犹大支派中谢拉的曾孙撒底的孙子加米的儿子亚干取了当灭的物，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发作。当下约书亚从耶利哥打发人往伯特利东边靠近伯雅文的埃城去，吩咐他们说，你们上去窥探那地。他们就上去窥探埃城。他们回到约书亚那里对他说，众民不必都上去，只要两三千人上去就能攻取埃城，不必劳累众民都去，因为那里的人少。于是民中约有两三千人上那里去，竟在埃城人面前逃跑了。埃城的人击杀了他们三十六人，从城门前追赶他们，直到示巴林，在下坡杀败他们，众民的心就消化如水。约书亚便撕裂衣服，他和以色列的长老把灰撒在头上，在耶和华的约柜前伏伏在地，直到晚上。约书亚说，哀哉，主耶和华，你为什么竟领这百姓过约旦河，将我们交在亚摩利人的手中，使我们灭亡呢？我们不如住在约旦河那边倒好。主啊，以色列人既在仇敌面前准备逃跑，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迦南人和这地一切的居民听见了，就必围困我们，将我们的名从地上除灭。那时你为你的大名要怎样行呢？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起来，你何必这样伏伏在地呢？以色列人犯了罪，违背了我所吩咐他们的约，取了当灭之物，又偷窃，又行诡诈，又把那当灭之物放在他们的家具中，因此以色列人在仇敌面前站立不住，他们在仇敌面前准备逃跑，是因成了被咒诅的。你们若不把那当灭之物从你们中间除掉，我就不再与你们同在了。你起来，叫百姓自洁，对他们说，你们要自洁，预备明天，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以色列啊，你们中间有当灭的物，你们若不除掉，在仇敌面前必站立不住。到了早晨，你们要按支派进前来，耶和华所取的支派要按着宗族进前来，耶和华所取的宗族要按着家世进前来，耶和华所取的家世要按着人丁进前来，一个一个的进前来。被取的人有当灭的物在他那里，他和他所有的必被火焚烧，因为他违背了耶和华的约，又因他在以色列中行了愚妄的事。于是约书亚清早起来，使以色列人按着支派进前来，取出来的是犹大支派，使犹大支派进前来，取出来的是谢拉的宗族，使谢拉的宗族按着家世人丁一个一个的进前来，取出来的是撒底，使撒底的家世按着人丁一个一个的进前来，就取出犹大支派谢拉的曾孙撒底的儿子加米的撒拉的孙子撒底的孙子加米的儿子亚干。约书亚对亚干说，我儿，我劝你将荣耀归给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在他面前认罪，将你所做的事告诉我，不要向我隐瞒。亚干回答约书亚说，我实在得罪了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我所做的事如此如此，我在所夺的财物中看见一件美好的示拿衣服，200舍克勒银子和一条金子重50舍克勒，我就贪爱这些物件，便拿去了，现在藏在我帐篷里的地里，银子在衣服底下。约书亚就打发人跑到亚干的帐篷里，那件衣服果然藏在他的帐篷里，银子在底下。 他们就从帐篷里取出来，拿给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那里，放在耶和华面前。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把谢拉的曾孙亚干和那银子、那衣服、那条金子，并亚干的儿女、牛、驴、羊、帐篷以及他所有的，都带到雅各谷去。约书亚说，你为何连累我们呢？今日耶和华必叫你受连累。于是以色列众人用石头打死他，将石头扔在其上，又用火焚烧他所有的。众人在雅干身上堆了一大堆石头，直存到今日。于是耶和华转意，不发他的孽怒，因此那地方名叫雅各谷，直到今日。雅各就是连累的意思。好，感谢神的话语。这段经文比较长，但是非常非常的生动，让我们看见了一个雅干的故事哈。所以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这个雅干的故事。这个故事讲的什么呢？相信很多人都读过，就是讲的就一个名叫雅干的人，一个以色列人，他在战争过程当中他犯了罪，然后来被揭发，然后被处决，是吧？如果你去看圣经，你会发现圣经当中不止一次的让我们看到神的子民是需要圣洁的。圣经当中不止让我们一次看到神的子民当中其实有被犯罪，而且这个罪是一定会被揭发出来的。这对我们今天是个提醒啊。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大约3000年前，在一个午后的时候，午后的阳光已经洒在了床头，大卫懒洋洋的刚从床上爬起来。哇，自从他当上了以色列王以后，他发现他的生活变得非常的懒散。为什么呢？因为他名声在外，四境平安，国家被治理得井井有条，他手下强将能人如云。于是他走到阳台闲来无事，举目望去，诶，前面不远处有一户人家的阳台上那个白兮兮的东西是什么？哦，那是一个正在洗澡没有穿衣服的女人的身体。刚起床的大卫顿时春心荡漾，浮想联翩。于是他没有多想，而是马上告诉身边的人去叫那个女人进宫来陪我，他要跟她发生肉体的关系。也许你会说，大卫这个胆子也太大了吧。哦，他的胆大是有原因的，因为自从他当上王以后，他发现不再有人去质问他为什么这样做那样做，大家都是遵照王的吩咐，从来不去问他为什么，就遵照他的旨意而行。那一天晚上，乌云遮盖了月光，拔示巴进宫和大卫犯了奸淫。然而你知道吗？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尤其是当这个女人肚子大了的时候，真的是无法隐藏奸情。那么为了掩盖这个真相，大卫不惜再次的犯罪，而且这次犯罪他不是失手犯罪，他是故意犯罪，他要故意的有意的谋害，他用卑鄙的手段，卑鄙的诡计谋害那个淫妇拔示巴的丈夫乌利亚，一位对他忠心耿耿的将军。我想故事就讲到这儿哈，大多数人都听过这个大卫的故事。那么这个故事到底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呢？其实跟今天的讲道有关哈。你看这个故事里面讲到一个很重要的道理，就是你会发现有的时候我们内心有一个隐而未现的罪，这个罪如果你不警惕，你不加以管理，这个罪会在里面，在你不注意的时候慢慢的膨胀，慢慢的蔓延，最后导致一个不可收拾的结局，对不对啊？所以我们今天要讲的雅干的故事其实也是这样。雅干的故事，这个犯罪的这个事情告诉我们什么呢？我们内心的我们内心有一个隐而未现的罪，这个罪到底是什么，以及如何去除掉这个罪，这就是我们今天讲到的目的哈。所以今天的讲道分成四部分，讲章分成四部分哈。第一部分是隐而未现的罪的后果，第二部分是找出隐而未现的罪，第三部分是除掉隐而未现的罪，第四部分是隐而未现的罪的本质啊。大家可以去看那个 PPT 上面已经讲写得很清楚了哈。那么中心思想就是我们当在基督的恩典里为我们隐而未现的罪悔改。 好，那现在我们就进入经文，我们来看这段经文是怎么讲的。感谢神，这段经文首先开门见山的告诉我们什么是隐而未现的罪，这以色列到底犯了什么罪啊，以及这个罪所带来的后果。我们一起来看第七章一节。以色列人在当灭的物上犯了罪，因为犹大的支派谢拉的曾孙撒底的孙子加米的儿子亚干我等会儿解释为什么这么长一串哈。亚干取了当灭的物，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我们上次讲的道还记得吗？我们上次在讲的是耶利哥之战。哇，这个耶利哥之战真的是以色列进入迦南的第一场战役，第一场伟大的胜利，是吧？那场仗打得太漂亮了，绕城七圈，然后祭司吹角然后百姓呼喊，城墙倒塌，对吗？然后以色列一拥而上，大获全胜。然而，你们不知道的是，在这场伟大的胜利背后，却隐藏了一个可怕的罪，而这个隐而未现的罪，竟然惹动了上帝的怒气。我们知道上帝是公义的，你得胜是得胜，但是你有罪是有罪。那么神的怒气又导致什么呢？哇，太可怕了。神的怒气就导致他不再与以色列同在了。有罪的人我要跟他隔绝开。然后那失去以色列那个神的同在又导致什么呢？导致以色列失去征战的能力。在这个属灵的战场上已经不再有能力。所以接下来约书亚的记载就告诉我们这一点，我们继续往下看哈。好，所以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以色列打完了耶利哥以后，接下来他要继续的去进攻迦南，对吧？那么第二场战役他要打的就是埃城。那么为什么打埃城呢？因为埃城在地理位置上是以色列进入迦南腹地的一个最佳路线。我这里不具体说，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你们可以去查一查哈。进攻路线是最佳的。当他攻下埃城，然后伯特利就不远了。但伯特利是一个最重要的地方，因为当他攻下伯特利的时候，南面可以去攻打耶路撒冷，北面可以去攻打夏所，占据伯特利这个有利的地形位置，可以把迦南地一切两半，然后继续攻打的时候就大获全胜。而且伯特利是个山地，所以那里相对来说那个马兵啊，或者是迦南人的这些硬武器就很难对这个以色列造成危险啊。所以埃城是必取的，大家明白吧？那么埃城难打吗？埃城难不难打？不难打。为什么？因为从那个探子的嘴巴里面我就可以看到，埃城人口特别少，才 1.2 万人。它是个极其小的城，1.2 万人当中能有几个士兵啊？对不对？打仗的人都屈指可数。然而根据接下来的圣经记载，以色列却在初次的埃城的作战当中出人意料的失败了。我们一起来看看是怎么样记载哈。七章二到五节。当下约书亚从耶利哥打发人往伯特利东边靠近伯亚文的埃城去，吩咐他们说，你们上去窥探那地。他们就上去窥探埃城，他们回到约书亚那里对他说，众民都不必上去，只要上去两三千人就能攻取埃城，不必劳累众民都去，因为那里的人少。于是民中约有3000人上那里去，竟在埃城人面前逃跑了。埃城的人击杀他们36人，从城门前追赶他们，直到示巴林，在下坡杀败他们，众民的心就消化了。所以这段经文已经让我们看得很清楚，以色列打埃城失败了，我想不用多解释。但是为什么会失败呢？有人分析以色列攻打埃城失利的原因有两个。我给大家讲一讲，这个其实蛮重要的。在属灵征战中，这么小的埃城都打不下来，为什么？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以色列骄傲轻敌，是不是？你看，这次战役的失利其实不是约书亚导致的，你们有没有发现？因为约书亚如常，就像打耶利哥一样，他派出一个探子，对不对？而且整个埃城战役好像没有记载是他主导的，是其他的人去打，然后那个3000人跑过去就失利。所以其实不是约书亚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呢？是因为当时的以色列民冲昏了头脑，被耶利哥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其实他们忘记一件很重要的事，耶利哥是谁打下来的？是神打下来的，不是他们。 对不对？是他们百姓呼喊的时候城墙倒塌了，如果这个城墙不倒塌，他们进不去，对不对？哦，他们忘记了，他们认为是他们自己征战胜利，所以呢，那个他们以为是靠他们自己能力，所以他们用这个自己能力去衡量埃城的时候说，啊，我们打得赢他，所以这个是不是骄傲轻敌啊？对不对？所以这个请大家记住哈，属灵征战当中的骄傲轻敌是很致命的。你知道圣经怎么告诉我们？魔鬼撒旦如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对不对？以弗所书里面讲到，我们在打一场属灵的征战啊，我们的对手是魔鬼撒旦啊。同时圣经也告诉我们，神阻挡骄傲的人，赐福赐恩给谦卑的人。如果你骄傲，你要知道你面对的这个敌人是魔鬼撒旦，然后神又不帮你，你会赢吗？你一定会输，对不对？所以从埃城这个例子，我发现神很幽默的。你们看到神很幽默吗？耶利哥，对不对？一场大战完以后，他搞个很小的埃城来教导他的子民说，你看没有我，你连最小的那场战役都会打输。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你有没有属灵征战的对手啊？一定有的，对不对？你有这个罪那个罪，这个大大小小的问题，你知道吗？没有神的能力，靠你自己，你轻敌的话，你连最小的那个问题都解决不了啊，这就是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的哈。好，埃城失利的第一原因，骄傲轻敌。埃城失利的第二个原因，两个字，仁义。什么叫仁义？仁义指的就是靠自己，不依靠神啊。在这场战役中，我们发现以色列战前有没有祷告？没有祷告。以色列有没有请约书亚来带领他们打仗？没有请约书亚来带领他们打仗。他们有没有合一？没有合一。是不是他们不祷告，不没有那个合神心意的领袖，也不合一，想当然的认为他们一定能打赢，结果一败涂地。那也许有人说了，你看他只死了36个人，对吧？你经文记载，可是后面还有一句话，众民的心都消化了，人数死的虽少，但是士气打击巨大，对吧？这个消化两个词，一开始是讲这个迦南人心消化了，所以以色列才能打赢。现在讲以色列的形象化了哈。好，所以其实仁义非常的糟糕。在圣经当中其实有很多次提到仁义，就是不靠神，靠人的自己的意思，是非常危险的。你们记得吗？在这个以色列出埃及，在旷野里面，亚伦这个大祭司有两个儿子，一个叫拿达，一个叫亚比户，他们用燔火献祭。什么叫燔火？就是用人的意思去生一堆火去献祭，结果他们被火烧死，被神处罚。扫罗也是这样的，扫罗等不及那个撒母耳，对不对？私自敬拜，是不是仁义啊？结果怎么样？丢掉王位，死在战场上，是吧？哦，所以今天的教会里面有很多也是凭仁义做的，我觉得非常危险。比如说，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过，有些教会凭仁义敬拜，根本就没有按照圣经的原则来敬拜，他们自己想了一套敬拜的方式去敬拜，危险吗？啊，按仁义传福音，根本就不是按照神的心意，按照自己认为想当然去传福音，危险吗？按照仁义去关爱弟兄姐妹，不是从神的爱那里出来，而是从他自己的人的有限的爱，有限有罪的爱去爱弟兄姐妹，危险吗？凭仁义去治理教会，是不是危险啊？啊，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凭仁义所做的任何的事情都是失败的。好，所以我想请大家读到这儿，我想请大家想一想，在你的生活当中，你有没有骄傲轻敌的时候？在你的生活当中，你有没有按照仁义来做事情的时候呢？你知道吗？主耶稣基督一生都是谦卑顺服的一生，是不是？他从来不骄傲，而是虚己，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主耶稣的一生也从来不是仁义的一生，他凡事都遵循谁的旨意？遵循天父的旨意，是吗？他有一次告诉门徒说，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天父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子也照样做。主耶稣从来不做不合天父心意的事情，他没有用仁义，而是从神来的神意。他说，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我怎么听见就怎么审判，我的审判也是公平的，因为我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 那这就是基督徒的应该有的顺服谦卑哈。好，讲到这儿以后，也许你觉得分析得不错，不过我告诉大家哈，其实我今天要讲到的这个重点不在这儿，这是个序言。什么意思哈？你们仔细看这段经文哈，因为有很多人在读这个亚干犯罪这个事情的时候，哀成失利的时候没有读明白。你们仔细读这段经文，请问这段经文记载的哀成失利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是我刚才分析的仁义和骄傲吗？当然是啦，你看他讲的话就是这个嘛，对不对？但是我告诉大家，仁义和骄傲是属灵征战失败的表象。什么叫表象？表面上的问题。还有一个更最根本的问题，你们这段经文读出来没有？什么根本问题啊？哎呀，你们仔细读哈，你们仔细读这段经文，你会非常惊讶的发现，其实哀成失利表面上是仁义和骄傲，但是根本原因是什么？是有一个隐而未现的罪，看到没有？什么罪啊？就是七章一节讲的亚干犯罪，这个才是真正的哀成失利的原因。也就是说，是什么导致了骄傲和仁义的？后面有一个隐而未现的罪。所以今天弟兄姐妹，如果你不把这个隐而未现的这个罪找出来啊，这段经文就是这样来启示我们的。如果你不把今天不把隐而未现的在你的骄傲和你的仁义背后那个隐而未现的罪找出来的话，虽然知道自己可能是骄傲，可能是仁义，你想改，但是你不把那个隐而未现的罪找出来，我告诉你，属灵征战照样失败，连一个小小的哀城你都打不下来。你说哇，那这个隐而未现的罪怎么找啊？它藏在哪里啊？哦，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到讲章的第二部分，来讲讲这个隐而未现的罪是怎么样被找出来。想要找出隐而未现的罪，首先要来到主的面前做一件事情，痛悔啊！这就是约书亚跟以色列众长老做的事。我们一起来看七章的六到九节啊。约书亚便撕裂衣服，第六节，对吧？他和以色列的长老把灰撒在头上，这是干什么啊？这个是披麻蒙灰，然后是痛改啊，在耶和华的约柜前伏伏在地，直到晚上，跪了好久啊。约书亚说，哀哉，主耶和华为什么竟领这百姓过约旦河，将我们交在亚摩利人的手中，使我们灭亡呢？我们不如住在约旦河那边倒好。主啊，以色列既在仇敌面前准备逃跑，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迦南人和这地的一切的居民听见了，就必围困我们，将我们的民从地上除灭，那时你为你的大名要怎样行？你们读这段经文惊讶吗？我是很惊讶的。你看哈，首先当然我们要表扬约书亚，征战失利，约书亚没有逃避责任，他是元帅，对不对？他没有找借口，而是谦卑的来到主的面前痛悔啊。他怎么痛悔的呢？哀哉，哀哉这个词在旧约圣经一共用了15次，其实是都是先知用的哈，大多数都是先知来表明这个呼嚎啊，痛苦呼嚎和埋怨用的啊。约书亚在讲完哀哉以后，他就开始埋怨神啊，主啊，你为什么竟领我们过这个约旦河啊，把我们交在敌人手里，使我们灭亡。诶，你们读到这里有没有会有点惊讶，说诶，约书亚的这个埋怨好像跟以色列百姓在旷野里面的埋怨是一样的，对不对？那我们知道以色列百姓在旷野里面这样埋怨，最后神让他们都倒闭旷野，那怎么约书亚今天也这样子了哈？是不是约书亚没有了信心呢？那我们知道当然不是。我告诉你为什么约书亚在这里用这样的语气呢？因为他看见一个几乎要倒闭旷野的严重的危机就要出现了。什么危机啊？约书亚发现一个严重的危机，以色列在攻打埃城的时候，神怎么没有同在啊？哦，这是个非常严重的危机，你知道吗？那么这个严重的危机导致一个严重的后果啊，其实不是人，你看啊，约书亚不是人的利益受损，而是神的荣耀受损。所以耶稣亚接着说，神啊，当我们失败的时候，你为你的名怎么行啊？所以约书亚在意的不是人的得失，而是神的同在和神的荣耀，明白吧？哦，所以大家不要读错了，很多人这段经文读错了，不是的，约书亚是忠心的， 他关心的是神的同在和神的荣耀。好，面对这样忠心的仆人，当然我们知道神是慈爱的，他马上给予了回答。在接下来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神给了约书亚安慰、解释和善意的警告。首先是神的安慰，第七章十节啊，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起来，你为何这样伏伏在地呢？”啊，神先安慰一下约书亚说：“哎，你起来别紧张啊，啊，因为我没有真的离弃以色列啊，我只是没有动手而已。埃城失地只是个小小的警告啊。”好，接下来神就跟约书亚去解释为什么埃城失地呢？我们来看七章十一节啊。神说，以色列人犯了罪，违背了我所吩咐他们的约，取了当面之物，又偷窃又行诡诈啊，就是偷窃就是他拿了东西，行诡诈就不说出来，对不对？又把他当面的物放在他们的家具里，还不是放在外面，放在你们家里面，在以色列民当中。因此以色列人在仇敌面前站立不住，他们在仇敌面前准备逃跑，是因为受了咒诅了，成了受咒诅的人啊。神告诉约书亚什么？埃城失利的根本原因是因为人的骄傲和仁义吗？都不是，是因为他们当中有人犯罪了，他们拿了那个当灭的物，这才是埃城失利的根本原因。哦，这是神的解释啊，不是我的解释，不是仁义的解释，是吧 ？OK， 好，最后，神给了约书亚一个善意的警告，七章十二节。你们若不把当灭的物从你们中间除掉，怎么样？我就不跟你们真的不跟你们同在了。那这才是约书亚所担心的事情，是不是？好，所以我们发现神真的很慈爱，他解释，他安慰，他警告。好，那么问题是，解释、安慰、警告也不能够改变事实啊。所以呢，接下来怎么除掉这个当灭的物呢？好，紧接着我发现神真的是很宽容，他还给了这个除罪的解决方案，除罪方案。我们来看第七章的十三到十五节哈，神继续对约书亚说：“你起来啊！”第二次让约书亚起来了哈，叫百姓自洁，对他们说：“你们要自洁，预备明天，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以色列哈，你们当中有当灭的物，你们若不除掉，在仇敌面前必站立不住。到了早晨，你们要按支派进前来。耶和华所取的支派，请大家留意这个取这个字啊，取的支派要按宗族进前来。耶和华所取的宗族要按家世进前来。大家再留意这个安这个字啊，安着这个字。耶和华所取的家世要按人丁一个一个的进前来。被取的人当有当灭的物在他那里，他和他的所有的都要被火焚烧，因为他违背了耶和华的约，又因他在以色列中行了愚妄的事。”啊，这段经文分成三个，大家有没有看到除罪方案分成三个步骤啊，非常重要。因为今天我们打了一场属灵征战，你想不想除掉你生命当中那些顽梗的罪？我告诉你，有三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叫做自洁，看到没有？什么叫自洁？就是自己给自己洁净了啊。自洁的意思就是按照神的旨意、吩咐、命令，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啊。那对于旧约以色列人，他们当然知道，因为在利未记第十七到二十八章，其实就讲的是自洁啊，洁净，怎么样过一个洁净的生活。对于新约当中的基督徒，其实我们也不用多说，我们每个人都知道什么是圣洁的生活，对不对？好，但是为什么要自洁呢？我告诉大家，自洁的重要性是在这儿。自洁表明神的子民愿意有这个愿意圣洁的意愿，他们可能不见得能够做得非常的好，非常的完美，但是他们有这个意愿能够成为这个洁净。所以这个是抓出那个隐而未现的罪的基础，明白吗？如果你们想哈，如果一个人不愿意自洁，不愿意洁净，他就算抓出这个隐而未现的罪，他有能力去克服吗？他只是知道，但是他可能不见得是愿意去克服的哈。所以第一步，你想除掉你身上的罪吗？第一步，自洁，愿意开始按照上帝的命令去生活，我才相信你愿意去除掉罪，过一个圣洁的生活。除罪的第二个步骤是把罪找出来，更贴切的说啊，请大家留意哈，是显明出罪，这个很重要。 是你把罪找出来，还是神把罪显明出来，这是不一样的哈。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是显明罪，因为希伯来语这里原文说取出，对不对？耶和华所取的那个罪，那个罪人，取出这个词其实就是把某样东西搬过来放在上帝面前，所以其实是神在那里显明出来。而且这个显明的过程非常仔细哦，你们看非常细致。这里提到了按着什么？按着支派，然后呢，宗族对吧？然后呢，家世对吧？然后还有个人，是不是？哇，非常非常的仔细的显明。然后显明的方法就是交给神。圣经学者在这里说，好像没有搞明白神是怎么显明的。其实我觉得不用搞明白。你完全不能明白神是怎么显明，但是你怎么把罪找出来，你要来到上帝面前祷告，然后求神让这个事情给显明出来，大家明白吧？所以一般来说显明罪是你要安静的来到上帝面前祷告，而且一项一项的求问神，神啊，我在这个方面有没有显而未见的罪啊，神啊，我在这个方面当中的这个某个小的区域里面有没有隐而未现的罪啊？神啊，我在这个小的区域里面有一块小的东西，这是上面我有没有隐而未现的罪啊？如果你这样去仔细的去寻求，去叩门的话，那我告诉你，神一定给你显明出来，他一定让你看见这个隐而未现的罪。至于他怎么让你看见，其实你并不需要知道，最后的结论就是你看见了，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显出罪的一个方法。好，最后一步要把显出来的罪干嘛？除灭，对不对？除灭，除掉。这个除灭必须是彻底的，连同罪和罪犯罪相关的一切东西都要除灭掉。主耶稣曾经说过很有名的一句话，他说若你的右眼叫你跌倒，你就把它干嘛？弯出来。你说眼睛好像很无辜，因为你用眼睛去看让你跌倒了嘛，对不对？眼睛是你犯罪的工具，也要把它挖出来，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若你的右手叫你跌倒，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下入地狱。所以你看除掉罪是不是非常彻底的？好，所以神给了约书亚一个什么样的方法，那个找出罪啊，解决罪，三个步骤：自洁、显明、除灭，对不对？好，我们接下来就马上看到约书亚顺服遵行。我们一起来看第七章的16到18节。于是约书亚清早起来，使以色列人按着支派进前来，取出来是犹大支派。你们可以在讲这段经文的时候去想想看啊，当犹大支派被取出来的时候，他们会不会感到有点羞耻？使犹大支派进前来，又取出谢拉的宗族，使谢拉的宗族按着家世人丁一个一个的进前来，取出来是撒底。哇，我在想这个撒底大概觉得被取出来的时候已经是非常的羞耻了。使撒底的家世按人丁一个一个的进前来，就取出谁？犹大支派的谢拉的曾孙，撒底的孙子加米的儿子亚干。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神告诉我们关于如何除去我们内心的隐而未现的罪的方法，希望你能够记住。第一，我们要按神的旨意过圣洁的生活，不要去刻意犯罪，这是除掉罪的基础。第二，我们要常常祷告，并且细细的祷告，求问神去显明我们内心隐而未现的罪是什么，这是第二。第三，一旦内心的罪被显明出来，我们要彻底的毫不犹豫的把它除灭掉。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在这边问大家一个问题，你觉得除罪这件事你做的咋样啊？你做的好不好呀？好，我把这个问题留给大家，你们回去自己去思想啊。好，讲完了找出隐而未现的罪，接下来我们讲怎么样除灭隐而未现的罪。刚才只是提到了除灭隐而未现的罪，对吧？彻底。但是怎么彻底？显明了罪以后要除灭罪，除灭罪有两个步骤啊。第一个步骤叫什么？叫认罪啊，要确凿证据，要切实的让他来认罪，确定这件事情。因为有的时候啊， 那个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情况，罪已经被人家显明出来，你就是不愿意认，对吧？所以认罪非常重要。七章十九节，我们一起来看怎么说的啊。七章十九节，约书亚对亚干说：“我儿，我劝你将荣耀归给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怎么归？在他面前认罪，将你所做的事告诉我，不要向我隐瞒。”哇，从这句话我们可以看到认罪的定义和认罪的本质，对吧？什么是认罪定义？认罪是什么？就是将你所说的事说出来，不要向教会隐瞒，对不对？不要向主你是隐瞒不了，但也不要向教会隐瞒。那么第二个，认罪的本质是什么呢？认罪的本质就是将神当得的荣耀归给他。哦，原来认罪是一个荣耀神的行为，是吗？对不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基督徒要不要向神坦诚认罪啊？要不要？要啊，因为那是一个荣耀神的行为。如果你真的真心的有罪，你应该去坦诚的认你的罪，那是荣耀神的。好，那么亚干有没有认罪呢？亚干有认罪，但是我在这边事先告诉大家，怎么读下来就知道，亚干虽然认罪，但是却没有看到他悔罪。我们一起来读七章二十到二十一节啊。亚干回答约书亚说：“我实在得罪了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有没有认罪？认罪了。我所做的事如此如此，我在所夺的财物中看见一件美好的示拿衣服，200舍克勒银子和一条金子重50舍克勒，我就贪爱这些物件，便拿去了。现金藏在我的帐篷内的地里，银子在衣服底下。这里稍微解释一下，示拿就是巴比伦哈，示拿衣服就是巴比伦，巴比伦是四大文明古国，所以当时巴比伦所做的衣服非常的精美啊，它编织的比较好啊，当时衣服还是蛮值钱的，今天衣服不值钱了哈。好，所以亚干看见一件非常编织非常精美的衣服，很值钱的，同时呢，他还拿了200舍克勒银子和50舍克勒金子。一个舍克勒相当于 11.25 克，所以200舍克勒银子就差不多是 2.25 公斤，5斤银子 2.7 公斤啊。50舍克勒相当于一斤左右的啊，560克的金子啊。亚干就拿这些东西。哇，你说亚干拿的东西值不值钱啊？其实我觉得亚干拿的这个东西啊不是那么的值钱，比起他所认的这个后来这个处决啊，不是那么值钱。今天如果你在官场上拿了这些钱，贪污腐败，这是小贪呐，是不是啊？今天经常有报道说某某的那个什么那个贪官污吏，然后动辄几千万，上辄几亿的都有啊。这个亚干好像拿的东西并不是很多，为什么神要这么审判他？我告诉大家，你们仔细读。亚干犯罪，他主要不是因为他拿的赃物大小，而是他拿的赃物的特性。这个赃物被称为叫当灭之物，明白吧？这个才是关键所在。他拿了不该拿的东西，而且这个东西是当灭之物。所以我们可以从亚干整个的认罪，你仔细看他有没有悔改的迹象啊？怎么看都没有看到啊，是不是？有时候一个人认罪是出于不得已，因为证据确凿，不认不行，对不对？不认就后面酷刑伺候，那你怎么办？那只能认了。我觉得亚干就是属于这种情况，他等到神把罪都显明到他头上的时候，才向教会领袖去认罪啊。所以今天认罪不代表悔罪，他不是，你看亚干不是主动一开始就承认的，对吧？认罪不代表悔罪，只有真正的悔罪才得到神的赦免，光是认罪是不够的。好，接下来很自然我们就看到了一个什么处决的过程。七章二十二到二十六节，约书亚就打发人跑到亚干的帐篷里，那件衣服果然藏在他的帐篷里，银子在底下。他们就从帐篷里取出来，拿到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那里，放在耶和华面前。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把谢拉的曾孙亚干和那银子、那件衣服、那条金子，并亚干的儿女、牛、驴、羊、帐篷以及他所有的，都带到雅各谷去。约书亚说：“你为什么连累我们呢？今日耶和华必叫你受连累。”于是 以色列众人用石头打死他，将石头扔在其上，又用火焚烧他的所有。请大家注意好，焚烧他的所有。众人在雅干身上堆了一大堆石头，直到今日。于是耶和华转意，请大家再注意好，于是这些事情都做完了，耶和华转意，不发他的烈怒，因此那地方名叫雅各谷，直到今日。雅各就是连累的意思。雅各在希伯来语里面，它的词根跟连累这个词根是一模一样的，读音也差不多哈。那么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呢？前面除掉罪的第一个步骤是什么？认罪。第二个步骤，彻底灭罪。有三点。第一点，不仅雅干要被除灭，连同雅干所有的一切都要被除灭，对吗？换句话说，不仅罪要被除灭，连同你犯罪的工具，引起你犯罪的环境，勾引你犯罪的人都要被牵连。第二点，雅干先用石头被打死，然后再用火焚烧，你看见没有？对不对？为什么？一个，他这个罪一定要死透，被打死，死透，死透完以后化成灰，明白吗？这个叫彻底啊。第三点，众人在雅干身上堆了一堆石头，这干嘛？我们知道历史为记，在雅干身上堆一堆大石头，主要是警示后人，以后有后来的这个后代，走过的时候，这为什么这里堆一堆石头？雅干曾经犯过罪，这个下面还压着雅干的尸体呢，对不对？所以警示后人，所以这个除罪啊是非常彻底的，你们看到没有？这三点让我们看到除灭罪必须是非常彻底的。好，所以雅干的经文我们就都解释完了哈。不过讲到这里，也许有人会觉得奇怪，也许有人会这样问哈：雅干犯的罪不就是偷了点东西吗？虽然那个被称为当灭之物，可是他就是那个时候稍微软弱了一下，然后就偷了点东西，这东西也不算什么很值钱的东西啊，对不对？刚才说了，比起今天的这个大贪大老虎这个差远了。为什么神要那么重视这个个案啊，对吧？而且为什么全体以色列要兴师动众去处决雅干？你没有发现雅干是在全体以色列人面前被处决的，对吧？那么我告诉大家哈，在这里告诉大家一个非常重要的道理，也是这段经文告诉我们非常重要的道理，就是请大家有一个叫圣约群体的概念。什么叫圣约群体？就是在一个圣约的群体当中，所谓圣约群体就是因着神的圣约而组建的群体，今天就是教会。任何其中这个群体当中的一个人犯罪，就会牵连到整个的群体，请大家记得这一点，因为我们在圣约当中是一体的，是不是？你刚才读到了吗？请问处决雅干那个地方叫什么谷？叫雅各谷，对吧？就是连累的意思。所以你看，约书亚对雅干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你为什么连累我们？今天耶和华必将你受连累。雅干这个事件不是一个个人事件，而是连累到整个的以色列了，所以这个事态非常的严重。其实如果我们仔细读一下这段经文，你会发现神早已经暗示了连累这个概念，圣约群体这个概念在整个的圣经里面，整个的这段经文里面无处不在。我刚才在读经文的时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受到，我在读到雅干的族谱的时候，就是有的就是这个语速都不太一样。为什么？我希望引起你们注意一下，因为这个族谱怎么会被这样的提及？七章一节，作者不是说雅干在当灭的物上犯了罪，而是说哇，那个犹大支派的，对吧？谢拉的曾孙某某人的儿子，某某人的孙子，然后雅干整个的家族上面好几代人都被他提及。为什么？因为雅干一个人犯的罪被视为圣约群体犯的罪。七章一节其实前面还有一句话，就第一七章一节的第一部分，不是说雅干犯罪，谁犯罪？以色列人犯的罪。在神眼里面，雅干犯罪就是以色列人犯的罪，对不对？雅干的羞耻就是以色列的羞耻，尤其是犹大支派的羞耻，尤其是谢拉的这个宗族的羞耻，尤其是撒底的这个家世的羞耻，尤底是加米他们家的羞耻， 不是吗？所以提到雅干的时候，还连带到他是哪个家族，所以雅干的羞耻也是整个家族的羞耻。而且在整个显明罪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发现神用的是一个圣约群体的一个模式。为什么？你看雅干是怎么被取出来的？神很幽默，先取犹大。你们可以想一想哈，我刚才请大家想一想，在神这个显明这个罪雅干，这个罪人雅干的时候，如果你在场，你会感觉到什么？那个先显明了神，先显明了犹大支派，哇，以色列会众唰就把目光投到犹大支派上面。犹大支派人说：“我们当中谁啊？好羞耻啊，对不对？”然后呢，接下来呢，犹大支派当中的谢拉宗族，哦，原来是谢拉家的人哦，哇，你看这个，然后大家都把目光投到谢拉那里去。然后呢，谢拉家的撒迪，哦，原来是这一家人哦，撒迪家的谁啊？加米，哇，所以你们仔细看，在整个显明罪的过程当中，请问他们是不是受到了雅干的牵连？是不是受到了雅干的羞耻的牵连啊？对不对啊？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雅干的罪不只是他个人罪，也连累到全体的以色列人，使得整个以色列人在攻打埃城这个最小的征战当中竟然失利。所以今天教会当中任何人犯了私下犯的罪，其实都影响到整个的教会的，这是真实的，会让整个的教会软弱不堪了。你会觉得说今天我们教会真的很糟糕，软弱不堪，那就问问我们，那就请你扪心自问了，到底是不是因为你的罪导致了教会软弱不堪。好，所以我们讲了隐而未现之罪的后果，我们讲了隐而未现怎么样找出隐而未现之罪，我们讲了怎么样除掉隐而未现之罪，对不对？所以这段圣经让我们看到什么？让我们看到隐而未现的罪导致了以色列征战失败，这就是它的后果，即便最小的埃城都打不下来，对吧？这段圣经更告诉我们怎么样去找出那个隐而未现的罪，自洁，细细的求问，让神来显明，然后呢彻底的除掉，是吧？啊，因为若不除掉隐而未现的罪，整个圣约群体都受到严重的影响，教会软弱不堪，征战失利啊。好，但是讲到这儿，其实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没解释，我不知道大家的头脑是不是够犀利哈，有没有找出来？你会问一件事情，那么隐而未现的罪究竟是什么呢？啊，而我们当然从这个经文里面可以看到，雅干取了当灭之物嘛，对不对？可是我问你，那今天这个雅干取当灭之物，它的属灵含义是什么？今天你有没有类似的这样的一个隐而未现的罪在你里面？你要知道哈，不是你的轻敌，不是你的仁义，这都是表象。可是在你的轻敌和你的仁义背后，有一个隐而未现的罪，是雅干取了当灭之物。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罪呢？如果你今天活在软弱当中，是不是因为你有同样的罪而导致这个问题呢？可是这个雅干雅干取当灭之物，这个属灵含义到底是什么呢？是一个仅仅的偷窃的罪吗？那么我们在最后这个讲章最后一部分，我们就来谈一谈什么是我们当中隐而未现的罪，好吧？这点我一直留到最后再跟大家讲哈。好，我们从经文来分析，雅干的罪是什么？就是他偷偷的拿了当灭之物啊。我们以前已经解释过了哈。这些东西不是价值很高的东西，但是为什么叫当灭之物呢？雅干拿了什么东西啊？拿了一件衣服，对不对？请问衣服应该怎么样处理啊？应该被烧掉，对不对？雅干又拿了什么东西？金子和银子。金子和银子应该怎么处理？应该入耶和华的库。你说从哪里知道？前面在耶利哥之战的时候，其实约书亚已经警告过百姓了哈。我给大家重新读一下你就知道了，在约书亚记第6章18到19节，约书亚警告全体以色列说，至于你们务要谨慎，不可取那当灭的物，恐怕你们取了那当灭的物，就连累以色列全营，使全营受咒诅。我有金子银子和铜铁的器具都要归耶和华为圣，必入耶和华的库。也就是说，当灭之物是什么物啊？是给神的，不是给你的。把衣服烧掉， 作为献祭烧掉了，烧干净。金银归入耶和华的库，要放在耶和华库里面，属于耶和华的器皿。所以亚干取了当灭之物的属灵含义是什么？亚干拿了谁的东西啊？亚干偷的不是人的东西，亚干把神家的东西给偷了，是不是？亚干拿了神的东西，这就是亚干取当灭之物的属灵含义，以至于在属灵征战中最小一个战役都打不赢。好，那么亚干这个罪放在今天是属什么属灵含义呢？很明显，请听清楚啊，凡是拿了神的东西的人就是犯了亚干的罪，你同意吗？我再说一遍，凡是拿了神的东西的人都是犯了亚干的罪，只要你拿了不属于你的而是属于神的，你就是今天的亚干。不过也许你会说，这样的人今天还存在吗？好像亚干这样的人应该不存在吧。我告诉你，大有人在啊！我给你举个例子好吗？有一个传道人在建立教会以后，哇，教会建得非常的好啊，好多堂点啊，然后他就很满意的对自己说，你看神使用我啊，我为神建立了这么美好的一个大教会，看起来我真的是神重用的仆人，呵呵，我此生满足了。 OK， 好，如果一个传道人这样想，那我跟你说，他很有可能他就犯了亚干的罪。为什么哈？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教会是谁建的？教会是谁建的？是谁建的？哎，不是人建的，教会是神建的，你知道吗？人只是神使用的器皿，你不能说是人建的，你不能说是这个牧师建的，那个牧师建的，你不可以这样说，教会是神建的，明白吗？如果有人胆敢把这个建成教会的荣耀归到他自己头上，他就是去偷窃了神的荣耀，他不就是亚干吗？对吗？哦，所以在座的弟兄们哈，如果你们想做传道人的话，你要小心了，你很容易窃取神的荣耀。但是只是传道人容易做成为亚干吗？我告诉你，平信徒也很容易成为亚干哈。举个例子，比如说一个基督徒没有感恩的心，他很有可能就是亚干。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神掌管宇宙万有，我们生活当中一切的好处都是从神而来的，都是神的恩典。如果你不把这个恩典看作是恩典，你看作是理所当然的，对不对？你不把赐恩给你的这个荣耀归给神，一个基督徒如果没有感恩的心，他就没有把神当得的荣耀归给他，对吗？ OK， 那你不是偷窃了神的荣耀吗？所以一个没有感恩的基督徒，他其实就在犯亚干的罪。同样道理，前面提过了，一个不认罪悔改的基督徒也是个亚干。我们前面讲过了吗？对不对？你看七章十九节啊，你们要看的话，你可以记回去看一下，约书亚讲得很清楚，我儿，我劝你将荣耀归给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在他面前认罪。请问认罪悔改是不是归荣耀给神？所以一个不认罪的基督徒就是亚干，一个不感恩的基督徒是亚干，一个不认罪的基督徒是亚干，一个不敬拜或者说不按时敬拜的基督徒是不是亚干？一定是亚干，因为敬拜就是将神的荣耀归给他，你不将神的荣耀归给神，不就是亚干吗？对不对？所以一个主日早晨迟到早退，在敬拜的过程当中心不在焉，不谦卑，很多仁义的想法，那这样的人岂不是亚干吗？星期六我们都有发给大家第二天所要唱的诗歌，可是你从来不看，在这个敬拜的时候却支支吾吾唱不出来，你不就是个亚干吗？不守主日的人不是亚干吗？守主日，主日是神分别为圣的日子，理当归给神，你不把主日用在属神的事，把主日用在你们家的私事上面，岂不就是偷窃了神的时间吗？你给十一奉献吗？十一奉献是多少？收入的十分之一。那你给足了吗？十一奉献是神的，对不对啊？我们都知道十一奉献的钱是神的钱，如果你不给十一奉献，岂不就是偷窃了神的钱吗？你岂不是就是亚干吗？ 最后我再给大家举个例子，我相信大家都是亚干，因为圣经上罗马书十二章一节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这节经文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把我们生命当中的一切都奉献当作活祭，这是理所当然的侍奉，这是神的要求。其实好，如果今天你说我还没有想好把一生奉献给神，你不就是个亚干吗？神让你把一生奉献给他，你没奉献，你不就是个亚干，偷窃了神本来要拥有的这个生命吗？讲到这儿，也许你会想说，那人人都是亚干了哈，亚干的罪真的有那么严重吗？我告诉你，是的。圣经怎么说？这段经文怎么说？亚干的罪非常严重，亚干的罪被称为叫悖约。什么叫悖约？违背与神的约。七章十一节，以色列人犯了罪，违背了我所吩咐他们的约，取了当灭之物，又偷窃，又行诡诈，对吧？所以取当灭之物的亚干，其实他的本质就是违背神的约。怪不得神可以说我不跟你们同在了，是你自己撕毁的约。所以亲爱的新约子民们，如果你今天做亚干，你不等于就在毁约吗？对不对啊？但是我告诉大家啊，亚干的罪远比悖约还要重要。为什么？因为讲得更透彻一点，亚干犯罪背后是人类的原罪，知道吗？是贪婪。你不信你看看亚干是怎么犯罪，他的供词是怎么说的呀？亚干为什么要拿一件衣服和一些金银？因为他有贪心，对不对？他被这些东西吸引。你看他供词怎么说的？刚才其实你仔细读你就知道了。亚干说：“我在所夺的财物中看见一件美好的示拿衣服，200舍克勒，一条金子重50克，我就贪爱那些财物，那些物件，便拿去了。”那么我问大家哈，这个事情好像亚干所做的事情，好像曾经在历史上面发生过，在哪里？圣经哪里有提过啊？其实不用翻圣经翻几页你就看见了，在创世纪伊甸园里面不就发生同样的事吗？在创世纪三章六节，女人看见那个树上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就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亚干所犯的罪极其严重，亚干偷窃了神的主权、神的荣耀、神的地位，正如他的始祖在伊甸园里面犯罪得罪神一样。所以请问今天的亚干们，你觉得你今天真的很圣洁吗？尤其是有律法主义心倾向的人啊，你在指责别人的时候，你觉得你很圣洁了吗？你今天为自己能准时来教会啊，参加更多的什么课程啊等等，沾沾自喜吗？可是你想过在其他很多方面仍然不显示出你就是个亚干吗？怎么办，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基督是无罪的，但是他却因为我们这些亚干的罪而受了牵连，就在连肋骨代替我们被处决，我们身上一切亚干的罪都归在他身上，而我们这些人才不用被处决。耶稣基督受了我们每一个人的罪人的牵连，他死在十字架上不是因为他自己，是因为我们的缘故。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今天这段经文其实是要告诉我们一个惊人的这个真相，我们人人都是亚干，但是我们今天有指望，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代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我们能够活下去的原因，不被神处决的原因，不是因为我们自己，乃是因为那位已经在十字架上成就千古救恩的耶稣基督，明白吗？ 所以今天我们怎能再活在亚干的罪里呢？我们怎能再继续窃取属神的荣耀和东西呢？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的救恩，而去省察我们内心一切隐而未现的罪，把它找出来灭绝掉，让基督圣洁的生命能够彰显在我们的身上。这段经文讲的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我盼望弟兄姐妹好好去思想，若没有耶稣基督，我们这些亚干今天在哪里？我们做个祷告结束。阿爸父啊，你的话语真的很奇妙，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看见主耶稣基督的荣光。唯有他是我们一切的救赎，唯有他是我们的盼望，唯有他是我们的珍宝，唯有他是我们一生的依靠。让我们能够看见我们其实是非常糟糕的人，只要我们不愿意将这一生奉献给主，我们不就是亚干？我们还五十步笑百步吗？我们以为我们自己没有罪，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罪恶滔天吗？不，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主耶稣基督，我们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因为你在连累谷受了我们的连累，就成了我们永远的中保。我们谢谢你，祷告奉主的名，阿们。